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1月24日星期二22点，巴黎时间11月24日星期二23点，北京时间11月25日星期三早晨6点。首先，请听新闻提要。俄国战机遭土耳其击落，普京称后果严重。俄机遭击落形势严重，西方担心紧张升级。俄军机被击落及其可能的后果。海牙仲裁法庭听审中国与菲律宾南海争端。马英九将前往南海太平岛视察。德国官员在京批评中国人权，遭中国痛斥。北京准备在中欧及东欧设立基础建设投资机制。法美决定强化轰炸伊斯兰国组织。突尼斯总统卫队车辆遭恐爆，至少12人丧生。巴黎检察官说，巴黎也许避免了另一场屠杀。法国卢北人质事件人质全部获救。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空军周二击落一架临近叙利亚的俄国战机，土方称这是在向对方发出数次警告无效之后开火的，但莫斯科否认土耳其说法，直称这一事故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目前两名俄罗斯飞行员下落不明，这是自从两大不同的军事联盟对叙空中轰炸以来首次发生的严重事件。第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在2014年夏天组建的空中轰炸伊斯兰国组织联盟，这一联盟要求阿萨德下台。第二个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俄罗斯于今年9月30日开启的对叙轰炸。俄罗斯轰炸的目标许多情况下是反政府叛军，但最近开始强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自从1950年以来，任何一个北约组织成员，包括占据东南要塞的土耳其，都没有发生击落任何一架苏联或俄罗斯飞机的事件。根据土耳其方面的说法，在每隔5分钟连续发出10次警告无效后，两架土耳其 F-16 战机开火，击落进入土耳其领空的苏凯24战机。土耳其称，我们的数据显示，我们的领空被俄机数次侵犯，而且是明知故犯。土耳其一家电视播出苏凯24击中后空中掉落燃烧冒烟的情景，从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爆发的录像还可以看到两名俄罗斯飞行员跳伞的情形。但是俄罗斯文传社引述普京总统的说法是，俄国苏凯24战机根本没有进入土耳其领空，俄机被击中时正在叙利亚上空飞行，苏凯24当时距离土耳其领空还有1公里。而且俄罗斯媒体称，俄国军机坠落在叙利亚国境4公里以内。目前，两名俄罗斯飞行员命运不详。据最新的消息说，其中一名已经被打死。土耳其当局称，两位俄罗斯飞行员被视为活着，他们落在了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手中。但是在叙利亚境内与叙军作战的一支土库曼反叛军首领则宣称，当俄罗斯飞行员弹出机舱后，他们的战友立即开枪击毙了他们。数架俄罗斯直升机在第一时间起飞，试图找到跳伞的飞行员。在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就两名飞行员的下落提供更具体的信息，但认为飞行员被击中时，飞行正处于能够跳伞的状态。这一事件发生在其他强国正在就化解叙利亚危机试图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产生的后果将难以预料。本周三访问土耳其与土方讨论叙利亚局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取消了访问，目前不知道本应在12月访问莫斯科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否能够成行。俄罗斯战机遭土耳其击落，不管理由如何，发生在法国试图让俄罗斯与美国靠近，共同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糟糕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异常愤怒，西方领袖纷纷出面，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避免事态发展。正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件，我们必须避免一切可能的升级。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认为，如果俄罗斯的行动纯粹针对的是伊斯兰国组织，像飞机被土耳其击落这一类事故就很难发生。事发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认为，俄罗斯飞机被击落，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他呼吁各方保持头脑冷静。欧盟外交首脑莫盖里尼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紧急通话，两人共同强调必须避免任何升级行为。 为寻求国际合作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奔走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奥巴马与奥朗德共同表示，美法将强化轰炸叙利亚及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法国总统排除地面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奥巴马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奥朗德，两人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奥巴马与奥朗德并肩肩并肩。奥巴马用法语向媒体表示，我们都是法国人。在巴黎恐袭事件发生11天之后，奥巴马表示，在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美法高度团结和联合。奥巴马还表示，我们热爱法国。他提醒媒体，法国传统上是美国最早的联盟。美国周一发出了全球旅游危险警报，但奥巴马表示，美国绝不允许遭恐怖分子威胁。就此，奥巴马呼吁欧盟与美国分享航班乘客信息资料。法国总统奥朗德则表示，在叙利亚新的政治进程出现后，阿萨德总统应该尽快下台。奥朗德说，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后，双方决定两国将强化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轰炸，扩大轰炸范围，互相交流定点目标情报。台湾总统马英九预定12月12日亲自前往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巡视，这将是马英九任内首次登上太平岛。请听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芬的报道。
台湾的联合晚报今天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预定12月12号亲自前往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巡视，这将是马英九任内首次登上太平岛。由于目前南海正是多事之秋，马英九此行被认为宣示主权的意味浓厚。台湾总统府今年不愿证实这项行程，但是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总统早已经公开表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太平岛距离台湾的高雄港约1600公里，由台湾实际控制。去年开始，台湾因应南海的情况展开一系列的建设，包括新建码头和灯塔，强化机场的跑道，增设跑道驻航灯光，新建除油跟加油的设施等，预计今年底完工。美国的智库报告指出，太平岛机场跑道整建工程完工之后，将可以起降 F-16 战机，甚至 P-3 反潜机。不过，台湾资深国防立委林玉芳认为，因为距离台湾太远，太平岛建立成为军事基地有困难。另外，去年展开的一系列建设当中，最重要的是太平岛的码头，也预定在今年底完工。台湾官方曾经宣布，启用之后，台湾的海军跟海巡署3000吨级的巡防舰就能够直接靠泊，可以提升防卫能力与海域巡弋的效能。据了解，马英九将搭乘 C-13 栋的运输机前往太平岛，原先规划搭船前往，但是因为航程要好几天，加上海象与安全等因素而作罢。这次马英九还将邀请媒体随行，让媒体了解台湾的政府在太平岛的相关建设。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在南中国海紧张居高不下之时，设在海牙的国际永久仲裁法庭星期二开始听取马尼拉陈述控告中国占领南海部分岛屿的理由。海牙仲裁法庭发出的一则公告宣布，针对中非两国海上争端的听审开始。这次听审包括两部分内容，争端的核心以及仲裁法庭接受此案的能力。中国对南海绝大部分提出拥有主权，这一带海域是国际商业贸易的通途，而且海底可能有着巨大的潜在的能源设备。但海外一些国家，诸如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以及菲律宾，也对其中一部分海域宣示拥有主权。菲律宾为此将这一争执提交到国际仲裁法庭，希望解决冲突。海牙仲裁法庭10月份自认有权审理马尼拉提交的15起针对中国的诉状中的7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二表示，中国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会参加仲裁法庭的调查，也不会接受这一法庭的仲裁结果。马尼拉希望海牙仲裁法庭的裁决对其有利，从而迫使中国做出让步。法庭听审应该在下周结束，但裁决结果可能至少要等到2016年。德国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但是一旦德国官员批评中国的人权，就会是另外一种待遇。详情请听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德中友好，有目共睹，但当遇到人权问题时，友谊就不顶用了。德国人权专员斯特拉瑟就尝到了这一滋味。 据德国之声和德新社报道，在最新一轮北京人权对话会上，中国政府很不寻常地严厉拒绝了德方对中方的人权批评。在德国人权专员斯特拉瑟批评中国出现了逮捕人权律师的浪潮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干涉中国司法。他表示，中方针对律师的行动是合法的。再者，有关逮捕达300人，现还有30人被关押的数据是错误的。扭曲法律的律师就只有少数几个。根据香港一家律师协会的消息，自夏天以来出现的逮捕潮涉及到300人，他们是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维权人士及其家属，目前还有约30人被关押。斯特拉瑟对中方长期关押但却不起诉的案例表示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家属不知道关押地点。斯特拉瑟还抱怨说，在对话会上我们问到律师们犯了什么罪，但我们没有得到答复。斯特拉瑟交给中方一份人权案例名单，并为正被关押的曾为德国之声工作过的记者高瑜案做了努力。德国之声要求中方释放高瑜。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二在苏州对中欧及东欧16国高官表示，中国愿意建立一个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投资基础建设计划的机制。李克强周二对来自中欧及东欧6国的高官表示，中国愿意同16国合作，探索建立一个提供财政资助进行基础建设的办法。为期9天的第44届巴黎马展将于本周末开幕。就此，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2015年巴黎马展即将于11月28日本周六在位于巴黎北郊的维勒班特会展公园拉开帷幕。据巴黎马展主办方介绍，今年的活动主题围绕爱好与发现展开。在此口号下，年龄6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入场。主办方在自本台的法语新闻通稿中介绍说，巴黎马展属于法国全国农业竞赛与展览中心名下的正式活动之一。法国不仅是马术国际竞赛的第一大主办国，也是全球马术骑手第二多的国家。在法国，骑马是女性所钟爱的第一大运动。全法境内的马科动物数量有百万之众，参与这项运动的人数则有200万之多，其中70万人拥有法国马术联合会的骑手许可证，22万5000人拥有骑马专业文凭。2015年法国马展预计在9天时间里组织800小时的表演及活跃气氛的活动。主办方预估到12月6日截止时，将接待人数超过15万的游客。
突尼斯当局宣布，周二一辆总统安全卫队的交通车在首都市中心遭到恐怖袭击，至少12人死亡。爱丽舍宫发布声明，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突尼斯内政部一名官员对法新社说，周二下午在首都一条主要交通大道之一行驶的总统安全卫队大轿车遭遇爆炸，至少12人丧生，16人受伤。稍早前公布的数字称至少16人死亡，但当局修改了这一数字。突尼斯总统发言人还表示，这一总统针对总统卫队车辆进行的袭击是恐怖袭击的行为。法国司法机构周二披露，在巴黎恐袭几天之后，巴黎差点遭受另一次恐怖屠杀。被视为巴黎恐袭的组织者阿巴乌德计划对巴黎发动另外一次自杀爆炸行动。这次爆炸行动的重点是巴黎金融区拉德芳斯。另据法国北方省警察局表示，卢北市所有人质目前已经被安置到安全地方。巴黎时间周二19时左右，数名全副武装男子在北方的卢北一处房屋劫持了3名人质。这一事件目前还不知道与恐怖事件袭击有没有直接联系。北方地区检察官稍后表示，一名绑匪被击毙，另外几名目前还在逃跑，下落不明。各位听众，法国国际新闻报告完毕。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由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争取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建立更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巴黎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法国全面出击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奥朗德本周在会晤英国、美国领袖后，还将与德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会晤。奥朗德总统今天下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在发表法美共同宣言后，法国总统还将会晤在美国的法国人团体。奥朗德带去的信息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但是，是否能够说服美国有进一步打击的行动，还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期间内撤出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军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也是减少卷入中东战争，把重心转移到亚洲去。在巴黎发生恐怖分子血腥袭击事件后，法国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目标靠近，就是主要集中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当然也要铲除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和伊朗出于本国利益考虑，一直在支持阿萨德政权。法国同时也希望争取美国和俄罗斯的靠近。奥朗德周四到访莫斯科，将与普京会晤。奥朗德期望能够建立更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法国媒体指出，奥巴马总统重申打击伊斯兰国，也会与奥朗德交换意见。在恐怖分子袭击巴黎后，美国为法国轰炸叙利亚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目标还提供了情报支持，但是希望美国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更多，这个可能性相对较小。另外，就与俄罗斯合作方面，建立更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关系问题，奥巴马暗示愿意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相互竞争的关系，奥巴马和普京的分歧没有因为巴黎恐怖血腥袭击事件而消除，而且美国怀疑俄罗斯是否真正轰炸叙利亚伊斯兰国，还是更多轰炸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从而支持阿萨德政权。另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继续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干涉，国际社会还在制裁俄罗斯。策略基金会主席格朗表示，建立更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俄罗斯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自从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轰炸，目标主要是针对阿萨德的反对派。近期情况有所转变，俄罗斯开始轰炸伊斯兰国地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俄罗斯是策略的改变，还只是暂时的手法。恐怖分子再次袭击巴黎后，法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奥朗德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奥朗德本周积极外交斡旋也属罕见。奥朗德表示，希望建立对伊斯兰国采取坚决行动的一个大联盟，因此也是一个难题，如何让由不同利益考虑的国家真正加入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而不只成为一个空洞的宣传。另外，恐怖分子袭击巴黎后，奥朗德总统、总理瓦尔斯、国防部长伊夫·德里昂密切合作，迅速组织起来对伊斯兰国全面出击。11月20日，在法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法国提出的打击伊斯兰国提案，而俄罗斯没有投否决票。该决议要求按照国际法有关规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到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伊斯兰国恐怖主义采取防止和打击行动。昨天就在奥朗德总统会晤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支持法国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同时，法国战机首次从戴高乐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伊斯兰国目标。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法国总统奥朗德访美，争取进一步的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ead 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十天之后，反恐压力仍然是24日法国各全国性媒体的重点话题。此外，除阿根廷总统选举结果、巴黎联合国气候峰会等其他国际话题之外，各报也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但话题各不相同。法共人道报关心中国面对伊斯兰圣战问题的策略，费加罗报特别报道刚刚结束的香港区域会选举，财经报刊回声报侧重中美上周末在东盟会议期间围绕南海问题的交锋。世界报报道中国政府宣布的对非法资金流动的调查，解放报不仅关注中国首架自制客机 C919 问世对老牌飞机制造商的挑战，而且长篇介绍近期在法国各地演出的中国钢琴家郎朗。法共人道报关于中国的报道注意到，中国在四名国民被激进伊斯兰分子杀害之后，希望提升在国际反恐行动中的参与。文章指出，在上周五三名中国侨民在马里首都人质事件中丧生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方面言辞谴责，另一方面表示中国将加强与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但他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合作。人道报的文章写道，去年年底中国媒体正式提出可能有大约300名维族人加入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伊斯兰国武装今年7月也正式呼吁维族人前往中东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地区，并提醒他们警惕偏离圣战的罪恶和不效忠领袖哈里法的罪恶。在今年10月的关注亚太安全合作的第六届香山论坛活动中，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表示，阿富汗有可能成为激进伊斯兰势力向中亚和新疆蔓延的跳板。环球时报称，维族圣战战士属于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中国外交部今年夏季认为，该运动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严重。中方首次要求与美国协调打击东突厥斯坦的恐怖武装活动。上周五，中国又宣布在围剿新疆拜城煤矿袭击案凶手的行动中击毙28名恐怖分子。在此之前，曾有网络传言称中国航母辽宁号出现在叙利亚某港口附近。但是人道报这篇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虽然加紧外交努力，但一直拒绝参与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与美国的人质，这是财经报刊回声报关于上周末在马来西亚结束的东盟系列会议的报道文章。文章写道，近日分别在马尼拉和吉隆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和东盟系列峰会都先后变成了谴责中国南海政策的论坛。回声报的文章指出，事实上外交姿态并不真正影响军事上的对话。美国巡洋舰巡视南海的同时，另一艘美军舰艇停靠在上海访问。但是集中着近 75% 的华侨的东盟国家，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中国都有战略意义，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十分为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冒险惹恼中国。这篇文章引述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的法国学者高静文指出，历史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自1974年开始就控制着西沙群岛，1988年和1995年又占领了南沙群岛多个地区。但为了避免各方批评破坏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外交努力，中国有可能降低行动的调门。这篇文章指出，从根本上说，中国是赢家，因为即使中国放慢推进其扩张速度，中国并不准备放弃。但美国虽然可以继续巡航或者向菲律宾或越南海防军队提供船只，但他们能够与中国平等交手的能力其实很弱。香港亲民主阵营异军突起，费加罗报香港特约记者的文章指出，在这次区域会选举中，亲北京阵营甚至面对刚刚投身政治的散兵失去了一些席位。文章写道，亲北京阵营原本指望出现一次大规模的惩罚性投票，但他们却输了，民主党派则在选举中地位得到巩固。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本台特约记者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巴黎受到恐怖袭击，布鲁塞尔上周末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德国上周二取消了汉诺威德和足球赛，并正在根据法国情报局提供的消息对汉诺威恐袭计划嫌疑人展开调查。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建立国际反恐联盟，德国目前处于什么状态呢？会不会积极响应？11月22日是默克尔总理执政10周年，虽然不少媒体仍然承认她是欧洲女强人，但难民危机的不断扩大使默克尔在国内受到多方批评。时代周报认为默克尔成了一个冷冰冰的母亲。巴伐利亚电台表示，默克尔执政10年之际，环绕她的有一丝孤独和寂寞。媒体认为难民危机将决定默克尔的命运。自默克尔实行欢迎难民政策以来，持久不息的难民潮使联盟政府陷入争吵和分裂状态。基民盟及内政部长德梅齐埃和财政部长索伊布勒均与默克尔拉开了距离。默克尔难民政策最猛烈的批评者是姊妹党基什盟领袖巴州州长泽尔霍夫，他要求由欢迎政策改为理性政策，并设定移民上限，但默克尔继续说不。在11月20日基社盟党代表大会上应邀发表讲话的默克尔再次表示，德国必须在难民危机上寻求欧盟和国际解决方案。默克尔演讲后惯例性的掌声没有出现，而随后上台演讲的泽尔霍夫立即警告默克尔不要放弃国家利益。默克尔在公开场合受到痛斥引起哗然，但泽尔霍夫在周日图片报上为自己做了辩护。他说，默克尔明明知道基社盟的追求，但却只字不提，毫无交流。媒体估测两人之间的争吵还会升级，而德梅齐埃已站到了泽尔霍夫一边。难民的涌入是否和恐袭有关联？媒体表示目前尚无证据，但德国选项党认为巴黎恐袭和柏林及欧洲不负责任的混乱难民政策似有直接联系。《民进周刊》报道说，选项党认为伊斯兰国利用了默克尔错误的刺激穆斯林移民政策，将恐怖分子更集中地偷运到德国。为此，选项党要求封锁德国边境，查找未登记的难民，对穆斯林难民进行监视。再者，如果默克尔在难民政策上不来个180度大转弯，那就要推翻默克尔。但默克尔并不只是在国内，而是在国际上也在逐渐成为孤家寡人。虽然巴黎恐袭后，默克尔立即表示德国和法国一起哭泣，德国将给予法国任何反恐援助，但当法国要求欧盟共同军事打击伊斯兰国时，德方派往布鲁塞尔的与会代表并没有积极响应。外长施泰因迈尔则多次表示德国不会加入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而法国很快和俄国结成军事反恐联盟，使国际局势大大转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已誓言要和盟国一起灭掉伊斯兰国，英国也已表示要加盟。默克尔周三将前往巴黎和奥朗德就反恐联盟进行会谈。如果默克尔继续拒绝军事打击伊斯兰国，那么受到孤立的可能不再是普京，而是默克尔。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俄国战机遭土耳其击落，普京称后果严重。俄机遭击落形势严重，西方担心紧张升级。专家分析俄军机被击落及其可能的后果。海牙仲裁法庭听审中国与菲律宾南海争端。马英九将前往南海太平岛视察。德国官员在京批评中国人权遭中国痛斥。北京准备在东欧及中欧设立基础建设投资机制。法美决定强化轰炸伊斯兰国组织。突尼斯总统卫队车辆遭恐爆，至少12人丧生。巴黎检察官说，巴黎也许避免了另一场屠杀。法国鲁北人遭劫持，全部获救。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日本当地时间11月24号周二下午15:50，也就是国际标准时间6:50，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三菱重工使用 H2A 火箭29号机将一颗加拿大卫星发射升空，发射地点是日本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这也是日本火箭首次发射商业卫星。本台综合各大媒体消息指出，日本火箭首次商业运用发射升空的加拿大卫星是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这类卫星也被称之为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据介绍，日本火箭周二在发射过程中曾两度进入倒计时，最终比预定时间推迟近半小时才点火升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对火箭发射的最初场面进行了现场直播和解说。法新社周二发自东京的报道提到，日本火箭发射的这颗地球同步卫星属于加拿大通信卫星公司，而日本火箭在其首次商业发射过程中之所以比原定时间推迟近半小时后才发射升空的原因，是由于有船只进入了发射地点种子岛基地附近的水域禁区所造成的。但各方媒体在报道中都没有提到造成日本火箭推迟发射近半小时的船只属于哪个国家等相关细节。日本日经新闻周二在报道中则提到，加拿大的这颗地球同步卫星将被用于电视转播，而由三菱重工研发的这种 H2A 火箭在前28次发射中成功了27次，成功率为 96.4%。 如果周二的发射取得成功，那这种火箭的发射成功率就能提高到 96.6%， 保持符合 95% 国际火箭信誉标准的要求。相关报道还介绍说，日本 H2A 火箭于2001年8月首次发射，至今总共进行了29次发射，其中2003年9月的第6次发射没有成功。为了准备本次发射，日本有关机构在此之前对 H2A 火箭29号机的引擎进行了改良，使之有助于延长卫星的寿命。另外还增加了第二节引擎的燃烧时间，使卫星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进入轨道。对日本火箭发射加拿大卫星一事，中国媒体对此又有何评论呢？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通讯网上的一篇报道，文章标题为不能落后中国太多，日本国产火箭首发商业卫星。文章提到，中国上周末在西昌成功将老挝一号送入了轨道，日本一直企图在太空领域追赶中国。通过对日本各大媒体对外公开报道中内容的推算，正在升空中的日本 H2A 火箭29号机按计划将于巴黎时间24号周二晚间实现分离并进入轨道。日本火箭是否能够在首次商业发射中就顺利稳妥地把加拿大通信卫星送入距离地球36000公里高空的预定区域，将直接影响到日本火箭未来在国际火箭发射市场中的信誉和竞争力。总而言之，日本火箭24号周二的首次商业发射如果最终取得成功，对火箭发射承包商而言意味着市场上又添多了一位竞争者，而对客户而言则标志着国际火箭发射市场里又增加了一种选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谈日本 H2A 火箭的首次商业发射，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巴黎举行，试图就有效遏制地球升温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定。全球近200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政府代表团以及万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代表齐聚巴黎，组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大合唱。但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台湾如何自处？地球升温带来的环境变迁无人能置身度外，地处太平洋的台湾岛面对怎样的挑战？在这些国际谈判中，坚称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北京是否能顾及台湾的具体利益？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握手能否让台湾在巴黎峰会上获得更多的空间？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的张明忠大使。张大使您好，非常感谢接受法广中文部的采访。那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气候变化具体来说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台湾来说，它具体的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什么？
谢谢你啊。那个在整个我们参与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上面，我们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啊，我们做了哪一些努力。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努力？台湾是一个岛，然后36000平方公里事实上是不大的，那2300万人口基本上都是在沿海地区居住，那每年除了那个台风之外还有很多的地震。那在全球气候变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十几二十年来一些自然灾害，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它的灾害的那个程度跟密度了，都加强了。那所以啊，就是说我们在作为一个岛屿国家，面对气候变迁呢，事实上是很脆弱的。那这个呢，也是就是说我们从过去有一些惨痛的教训，包括1991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啊，包括2008年的这个八八水灾，都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些经过的惨痛教训呢，学到的这些经验跟全世界来分享。
您谈到台湾面对的实际的挑战和台湾方面做出一些努力，那么从参加峰会本身来说对台湾有什么意义？不参加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正式哈以政府的这个名义来参加，这个基本上受限于我们不是联合国的那个成员国，那这个状况呢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国际参与。那所以我们很希望啊，能够透过其他的方式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知道说我们做出相当的贡献。那从以前哈199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透过这个工研院以 NGO 的方式来参与。那这个事实上对我们来讲还是间接的，我们希望能够以这个政府的名义，至少给我们政府观察员的这个名义来参与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参与这个全世界就气候变迁呢这个议题的探讨。
气候谈判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那么在这些年的谈判中呢，北京一直声称是代表中华地区所有的地区，把台湾岛也是包含在内的。那么从这些年的观察来看，那北京方面是不是能够代表台湾方面的一些利益，能够关切到台湾方面面对的具体的问题？而且两岸的这个从政府到民间团体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沟通，或者有某种形式的就面对这个国际谈判有一定的合作呢？
北京呢，对于我们国际参与的立场啊，大家都很清楚。那北京自己声称它可以包括台湾，大概只是一个理想化的那个说辞。很简单的一点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北京它对台湾没有管辖权，没有管辖权它怎么去代表台湾啊，在一些国际组织或者是国际议题上面来做一些处理啊。那这种是不切实际的。那我们在观察到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大幅的改善，目前每一周啊，就举几个实际的例子，目前每一周两岸的这个直航的班机啊达到890班， 然后去年2014年，我们接待了中国大陆观光客，394万人次。那同一个时间，台湾的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到中国大陆去，不管是观光旅游，或者是去经商、就学，这个达到了530万人次。所以交流是非常的密切。在这一个氛围之下，我在想，11月7号，两岸的领导人第一次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晤，就特别具有意义。
这次会晤中，马总统也特别提出来要，就是希望北京方面能够给予台湾方面有更多的国际空间。那么两周三周以后，具体的来说，首先就是从随着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缓和，这七年马英九总统在位期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国际空间是否有所改善？那么在这个马习会之后，是否有你们期待有更多的便利？
谢谢你啊。那个有好几个具体的例子，最重要的例子啊，就是从2009年之后啊，中华民国台湾卫福部长，他每年都会应邀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那这个参与哈，就是以这个观察员的名义去参与。那我们的部长在这个大会上面呢，可以做发言。然后分享我们的经验啊，跟其他的这个同僚啊，这个分享经验。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们不能投票。那这种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参与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叫有意义的参与这个国际组织啊的这个目标。在这次的马习会上面，这个习近平主席他也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可以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那这个说法事实上在之前呢，他的前任胡锦涛先生他也是这么提啊。所以呢，我们是期待在这个 UNFCCC 啊这个议题上面，还有在 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上面，这个大陆方面呢也应该给予台湾的国际参与啊能够更具有这个实质上的意义。
就是现在台湾方面还是处于期待的阶段，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落实。
没错。
那我还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两岸之间从政府层面或者是在民间层面是否有一定的沟通和或者是合作呢？
事实上从2008年之后啊，两岸之间不管是技术阶层好，或者是这个透过两岸两会啊首长的这个联系啊，那个会晤啊，会谈已经达成23项的协议哈，就签署过23项的协议。其中跟气候变迁有关的也有。那我在想，在就是两岸之间技术阶层的那个合作跟交流必定是有的。
台湾不能够以政府的官方的方式参加这种国际谈判，那么台湾社会在不能够国际参与这样的大型谈判的时候，他对这个话题民间是不是也很关注，政府是否很关注，他又做出哪些具体的努力？
事实上台湾朝野对于气候变迁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从1995年之后啊，就是不管是政府啊，透过工研院啊，他以间接的方式来参与，那事实上有很多的民间团体啊，就是尤其关切这个气候变迁或者是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些民间团体 NGO 呢，他也都去参加这个历届这个COP 的那个周边会议。那这一次呢还是一样，我们还是会有这些民间团体啊到巴黎来参加这些周边会议。那在政府方面哈，我们首先是六月中的时候，6月15号啊，这个我国的立法院哈，通过这个有史以来第一部的叫做温室气体管理及减量法啊，就是我们简称温管法。这个是以法律的形式啊，立法的形式啊来做出承诺。然后马总统在7月1号啊就正式这个颁布实施。那我们的环保署之后呢，在9月17号，这个又特别哈、啊，因为要提出这个国家自主啊那个贡献的那个提出叫 INDC， 他特别又提出一个更有雄心的计划。本来的立法目标是在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 将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减少减少一半。那九月十七号提出这个 INDC 啊，是希望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啊，能够把这个台湾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降到哈、啊、至少是2005年的减少20%，所以这个是非常具体的目标跟承诺。那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提出 INDC 的国家很多。可是透过立法形式啊，把我们的承诺啊，这个以立法的形式来做的呢，国家不多。那台湾是其中之一。
那么台湾呢，属于自主承诺的这些减排的努力。从整体来说，台湾呢，因为不参加国际的谈判，因此它也不在国际的减排努力的这种机制当中，它也就不能够享受这种机制提供的一些便利。那它这种减排努力，也要从经济上角度来讲，它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台湾这种自主自愿的这种减排承诺，也就游离在这个国际监督之外，它怎么能够保证它具体的落实呢？谁来监督它呢？
事实上您讲了这个是对的哈。那我们这个叫自主减排，透过立法的形式啊做一个宣示，也就是说这个对于未来的政府哈、啊、是都有拘束力的。像这种是一个很重大的国际承诺，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很具体哈、啊、很直接的去参加这个UNFCC 的工作，可是呢我们对于国际上大家共同关切的议题，我们是极为重视的。那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立法的方式，我们来遵循国际的规范，然后跟国际接轨啊。那这个方式呢，在之前也出现过好几个例子，像马总统签署啊这个两个人权公约啊，那个方式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透过国内法化的这个程序呢，来向国际宣示我们愿意遵守国际的规范。
面对巴黎峰会，台湾方面具体的期待是什么？您个人怎么看这次峰会的前景？
这一次峰会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两届啊，大家也尝试过很多的努力，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这个国际协议，来接续啊 Kyoto Protocol 啊京都议定书，所以大家寄望很深。在法国政府的努力之下啊，我在想全世界主要的这个碳排放国啊，不管是以开发国家或者是开发中国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希望在这一次能够达成一个具体的协议。这个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呢，的确造成了一些阴影。那我在这几天的观察，法国政府哈、啊，或者是甚至于民间，透过各个媒体啊，他对外表示的呢，他们在达成这个协议的这个努力呢，并没有中断。所以呢，我个人我是这个乐见其成。那我当然也非常的期待哈、啊。能够在这一次的峰会或者是在下一次的峰会，台湾能够很具体的以政府观察员的这个名义来参加 UNFCC。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的张明忠大使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生活》。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专题节目。在11月21号，法国碧溪圣乔治市，在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青年以为全球和平与未来 Pour la paix et l'avenir de la planète 跨宗教音乐会期间，法国碧溪圣乔治市政界和各宗教领袖纷纷回应支持佛光山开山宗主星云大师就11月13号巴黎枪击和恐怖事件发出的希望各宗教界尊重包容和平往来不要暴力的呼吁。 必须圣乔治市市长布鲁奈尔、塞纳马恩省的社会党籍国会议员里汉西派尔、天主教方丹神父、法国新教团结教会基督社区的牧师罗恩斯贝克洛、基督教福音派牧师杰黑米亚·马丁、毕西市的穆斯林协会 TAWBA 的主席法伊德·沙威、毕西市犹太教协会 Jibus 的主席 Claude Windisch 都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达了他们对星云大师呼吁的赞同。佛光山在海外扩张和发展，在策略上有两个重点。一方面与扎根的新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兴趣点相结合，强调并展示与北京的密切友好关系。另外一方面与扎根地的其他宗教积极互动，让佛光山的人间佛教与新地区已经有深厚基础的其他宗教能够分享社会话语权和影响力。88岁的星云大师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就通过佛光山海外督监院院长、欧洲总主持满谦法师，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发出了希望各宗教界尊重、包容、和平往来、不要暴力的呼吁。与扎根地的其他宗教积极互动，促进各宗教界的尊重、包容，这是这几年巴黎法华禅寺通过主办或者参与各种形式的活动主动推动的。12月1号是毕西圣乔治市的国际宗教日，2012年法华禅寺举行跨族群的文化宗教圆桌会议，邀请来自欧洲各国以及非洲、亚洲、美洲等地区的80位学生，由满谦法师、毕西市长、犹太教、伊斯兰教、老挝寺庙代表回答学生的提问。当时满谦法师说，不论信仰哪一种宗教，最重要的是从信仰中获得光明和力量，提升每一个人。2013年1月1日法华禅寺大雄宝殿举行跨宗教祈福音乐会，邀请天主教、越南佛教、老挝佛教、伊斯兰教、毕西市政府代表与各宗教的信众代表近400人参加。当时满谦法师致辞表示，星云大师一直推动宗教的融合，各宗教共同的特点是慈悲和爱。音乐会上，各宗教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祈求和平。之后媒体报道说，天主教的 Dominique Fandan 神父感谢法华禅寺为各宗教提供交流的机会，感谢法华禅寺与天主教合作举办国际宗教日圆桌会议和圣灯传递等活动。2014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包容日这一天，法国宗教论坛在巴黎举行，满谦法师及法华禅寺的法师们与巴黎地区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各宗教代表分享了星云大师对人间净土的勾画。具体的观点是，宗教的全球化要相互尊重，经济全球化要大小共存，国家的全球化要各表特色，未来的全球化要同体共生。另外一方面，佛光山与扎根的新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兴趣点相结合，强调并展示与北京的密切友好关系。在星云大师发出这次呼吁的四天之前，11月10号法华禅寺选择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贫僧有话要说的新书发布会，请中国文化部官员、中心副主任苏旭站台捧场，并且发表赞赏星云大师的讲话。新书发布会上，满谦法师专门提到了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的历史意义。中法关系对于法华禅寺所在的毕西圣乔治市具有重要意义。市长布鲁奈尔在今年3月20号曾邀请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访问了这个华人人口约有 40% 的城市。2014年10月，布鲁奈尔市长曾经到中国驻法使馆与翟俊大使谈如何加强毕西市同中国的合作。 在佛光山的发展的策略下，社会佛教、人间佛教的色彩也成了法国多元社会、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生活和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谈法国比西什政界和各界的宗教领袖赞同星云大师包容去暴力的呼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请听新闻提要。俄国战机遭土耳其击落，普京称后果严重。俄机遭击落形势严重，西方担心紧张升级。海牙仲裁法庭听审中国与菲律宾南海争端。马英九将前往南海探行岛视察。德国官员在京批评中国人权遭中国痛斥。北京准备在东欧及中欧设立基础建设投资机制。法美决定强化轰炸伊斯兰国组织。突尼斯总统卫队车辆遭恐暴，至少12人丧生。巴黎检察官说，巴黎也许避免了另一场屠杀。法国卢北人质遭劫持人质全部获释。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有一首由 Vanessa Paradis 和 Nouvelle Vague 联合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Weekend on Home 罗马假日。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